文明人。根据词典解释，文明人是有文化教养的现代人。反过来说，没有文化教养的野蛮人就属于不文明的人。不过呢，什么叫野蛮，什么叫文明，那不是一个绝对，而是相对。例如你和我比起来，可能你比较文明，可是和非洲土著比较起来，我又比较文明。由于文明和野蛮是一种比较，所以说呢，假如只是生活在单一的环境，因为无从比较，也就见怪不怪，进而习以为常，全然感受不到那是文明或是野蛮。好比说生活在台北的市民，对于不随地吐痰、事事排队、公共场所不吆喝，由于大家都是照着这么做，因而认为这是一种生活习惯，而不是文明或野蛮的问题。可是一旦到了对岸，见识到大陆同胞脱序的行为，你就会很庆幸自己生活在文明的台北市。换一个角度，从小成长于大陆的大陆同胞，可能不明白自己的行为有什么离谱，反而认为声音洪亮是热情，动作粗鲁是豪迈，而那些不知道见机插队的人是傻瓜蛋，是弱弱无能，是生活的态度不够积极。环境影响人的认知，是非对错有时候不容易评断。撇开这些认知的差距，我今天想要谈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文明的人。我相信不管是谁，成长在什么样的环境，大家都希望自己是别人眼中的文明人。很多人认为之所以要成为文明人，是希望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，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，而且呢，应该算是很小的一部分。因为尊重在某些人眼里，它并不实用，也就是不能吃、不能喝，也不能用来换钱买东西。既然不实用，某些人就把它当成可有可无的生活附属品。有固然是好，可是一旦损伤到自己的利益，那就是去他妈的。对于这群人，你要如何跟他讲文明呢？下面才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。其实文明的好处，除了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，更重要的是要确保以下三个生活条件。第一，秩序。说明以前，请先暂停我的声音档，请大家回到文字网页，点选那个蓝色的字，台北捷运一。为了让各位看得方便，我这里暂停大概十秒钟，让你能够切换。以上这番短片就是台北市民最常看到的画面，民众搭乘捷运的电扶梯会自动分成两列，右边那列他不赶时间，民众是站在电扶梯上不动的，左边那列赶时间，民众会继续他们的脚步。这就是文明的行为，这种行为代表的是秩序，这种秩序是针对不同需求的人所设计的。讲到这里，再度请你暂停一下我的声音档，请回到文字网页，点选第二段影片，台北捷运二。看明白了吗？如果大家都能够遵守秩序，人人就各取所需。可是呢，只要有一个人不遵守秩序，就会造成一群人的不便利或不舒适。类似的设计在其他地方也看得到，例如高速公路有超车道，咖啡厅有吸烟区，公园有慢车道、单车道、健康步道，游泳池有快速水道、戏水区，不对号的车厢有不爱座，停车场有残障座位。十年前我到北京，有一天从郊区游览结束返回市区，由于主要道路异常的拥挤，司机就转往他熟悉的小路，以为可以避开车潮，却不料从四环驶往三环的路途中，短短几公里，车子是停停走走，甚至经常停滞不动。大家都以为前面发生了大车祸，我索性下车陪着导游一起往前走，好奇发生了什么事。万万没想到，什么意外也没有，问题是出在前方的十字路口，由于车速太慢，绿灯的时候明明对面走不动，驾驶还是驶向前，强占住了十字路的车道，等到号志灯转回了红灯，绿灯却被堵住的这一方，驾驶也毫无耐心，只要有一点空隙就踩下油门往前钻，顿时整个路口就好像打了结，你挡住我，我挡住你，最后大家是通通不要走。那一天短短的一段路，足足让我们走了两三个小时，一车的游客都憋了一肚子的尿，浑身都难受的受不了。存在一个秩序，也就是交通规则， 由于部分驾驶缺乏耐性，结果就造成所有人的不便利以及不舒适。文明带来的第二个好处是安全。说明以前，再度请大家暂停一下我的声音档，回到我的文字网页看第三段影片，也就是台北捷运3。这段影片的重点是队伍前方那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，以及右边那位高大强壮的年轻人。假如他们不排队，而是挤成像相片3的画面，凭自己的力气，肯定那位年轻人能够抢先，老太太会被挤在后面。无法抢先也就算了，这种混乱的环境对老太太安全吗？几年以前，在上海或者北京发生了一件冲突，两位民众因为插队而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。愤怒之中，一位民众举起手中的伞就往前戳，很不巧，伞尖刺穿了对方的眼球，伤者送到医院没有多久就一命归西了。这两个人一无冤二无仇，假如转换一个环境还可能成为好朋友，可是呢，就是因为不文明的行为，一个成了杀人犯，另一个更是丧失了宝贵的生命。今年5月，上海世博也发生了一件意外，韩国馆在发放演唱会门票的时候，由于人群过度拥挤，推拉中一位少女坠楼身亡，近百人受到轻重伤。一个不文明的社会，弱小的民众不但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，连生命的安全都要受到威胁。文明的第三个好处是能够带给你平静以及愉悦的心情。由于工作，我曾经在上海的近郊，也就是吴江市的濡须镇，在距离上海市区约1小时的车程，我在那个小镇生活了2年。这2年我平常是生活在校区里面，偶尔必须外出到小镇提款啦，缴电话费啦，或是陪同生病的同学到医院看病。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没有排队的观念。例如提款，如果你因为隐私而和前面的人隔开一段距离，别人就会趁虚而入，你责问他为何插队，他也要怪你为什么要留这么大的空间。提款的人数通常是2、3个、3、4个，比较少，插队的情形不太严重。假如到了医院，挂号的人龙排了异常列，插队的情形就十分的普遍。而队伍排得越长，不守秩序的人就越多，有时候会严重到毫无秩序可言。每当遇到这种情形，我多半会忍耐不住而喝令大家排队。部分的人会听劝，也有部分的人是不予理会。不予理会的10之8九都是粗壮的年轻人，也一定有雄壮的理由，什么家里有急事，同伴在等他，讲话的口气都十分的不客气。碰到这种情形我能怎么办呢？所幸我身体还算强壮，声音也十分洪亮，凶起来的态度也颇为吓人，大部分的人会知难而退，少部分则一意孤行。这个时候我只好转而警告负责挂号的员工，你不可以帮插队的人挂号。这一招肯定有效，可是呢，接着我就倒霉了。眼见插队不成，对方多半会破口大骂，有的时候甚至他们一家人一起开骂，我只能把他们当疯子。疯子归疯子，每一次还是惹得我一肚子的火气。当然我是可以不出头不讲话，那就要默默忍受这些不公不义，同时看着混乱的状况而暗生闷气。一是暗生闷气，一是为了追求社会公义而大发脾气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假如生活在台北，不要说是1、2次的外出，即使生活几年，我也难得碰上一件让我生气的事情。规范这个社会秩序的，除了法律，就是文明。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底线，踩到这条底线就得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可是呢，在这条底线之前，许多行为是法律管不到的灰色地带，这个时候就得靠文明来约制。当然，你可以去问，既然不犯法，为什么要约制呢？因为不一定是犯法的行为才会侵犯到别人。例如电梯里面放响屁，搭地铁的时候旁若无人的大声讲手机，随地吐痰，用餐的时候把食物的残渣吐得满地，这些行为通通不犯法，但都会干扰到别人，也都是对别人不尊重的恶劣行为。彼此的尊重是文明社会摆在法律之前的约制。文明与野蛮差别是巨大的，文明是秩序，是安全，是平静而且愉悦的心情，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。至于野蛮呢，那是弱肉强食的原始社会。在原始社会，你想要生存，你就必须要比别人凶， 比别人狠，还要比别人壮。不要仗着自己年轻，穷凶极恶。就算你没有碰上更强硬凶悍的对手，你终究也有年老的一天。等到那一天，就是你弱肉被别人强死的一天。